日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地。
他是焚香祷告天地，我们做早晚课，是不是也将一天所作所为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回向呢？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不敢向佛菩萨说的就不敢做。这个办法对一个业障深重的人很有效。
可见得我们过去世的业障深重也不怕，怕的是自己不肯发奋，不肯立志啊。
真正肯发奋立志，佛慈是三根普披，力顿全收。不管什么样根性的人，即使是业障再重的，所谓
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
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呢？成佛做主不是求人帮忙，这是要问自己。上面讲的这三重的对治方法，上根当然容易，中下根性乃至于业障深重的人也有办法。这一段可以说把改过自新、超凡入圣的事理都说个大概了。
缘了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必造物不能独善其全。
袁了凡先生的四训里，立命篇只是个引子而已，好像我们一般经书里面所讲的序分。
而改过积善是属于正宗分，最后的谦德等于是流通分。
这三分最重要的是改过积善两篇，就是佛法所说的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
这是四训的宗旨所在。真的能够做到，那么命确确实实是自己建立的。我们要扭转自己的命运，改造自己的体质，只要如法的做，快的三个月就能办到。
而再慢的，就是讲业障深重的，三年也一定见效，可见得不难呢。
我们愿不愿意改造自己的命运呢？这种效果，说老实话，比佛讲的一切经典还有效。而这一部四训，所谓的理论与方法，我跟诸位同修说，完全是依据佛经说的。看起来虽然不是经论，
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经论看。这也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大力流通的道理。
福自我求，
哪一个人不想求福呢？求得到求不到呢？答案是求得到。如果懂理论懂方法，如理如法，便能够自求多福了。
若是不明白道理，不懂得方法，误以为初一十五到庙里面去拜拜，烧几支香，供养几根香蕉，福就来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
做了坏事还敢求福，昧着良心作恶得来的财富，100万拿出10000来供佛修福，以为这样就修了很多福报了。老实说，昧着良心得到100万，即使是100万都做了福，也是抵不过罪业的。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，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？心地清净就是最大的福报，
这也就是福德的根基。
心地不清净，做一天的善事，纵然有福，也是有漏福报，有漏的福报还是业障。
可见心地清净是多么的重要啊。
所以祖师一开口就提出成名，你看看多么的要紧啊。成名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基础。如果没有前面成与名两个字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是世间有漏的福报。纵然是做，所得到的很有限， 我们想一想序文开端的两句话，用意就很深了。
而这两句话就是佛教大义里的自净其意。
千经万论，十方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总纲领就是这三句话：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
心地要清净，要做到一尘不染，要做到如如不动，才能够谈得上光明磊落。而后断恶修善，这才是成佛做祖的根基。仔细看看序文，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，与赵月道的办法相类似。
赵月道先生是将一天的所作所为焚香报告天地，袁了凡先生是将一天的所为，无论做的善事恶事，都把它记在功过格上。
了凡一生就是做这个功夫，用这个来检点自己的身心，改造自己的命运。读了《立命》这一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，他能改造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改造呢？我们当然能改造，而且要比他更殊胜。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应当要超过他才对，
因为我们的机缘比袁了凡先生还要好的缘故啊。
受持功过格，受持功过格，
受持是依法受持也，受是接受，持就是依教奉行，保持不失掉的意思。现在有许多人把这两个字错解了，比如说
有人受持金刚经，误以为只要每天早晚念一遍就是受持金刚经了。
如果我们要受持了凡四训，打开书本把了凡四训念一遍，而一天的所作所为与四训的道理全部相干，这就错了。
因为这样是既没有受也没有持啊。
千万不要说早晨把金刚经在佛菩萨面前念一遍，我今天交了差，这是自己骗自己。受持金刚经最低的限度，要认真的去破四相，照金刚经的道理方法来修行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这个道理方法，时时起观照，于一切境缘中学习不住相布施，这才叫受持。
而且天天不断，年年不断，这就是持的意思。
希望我们自己大经大论有机缘要多听，阿赖耶识里面多落一些善根种子，能够依教奉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们应该从受持了凡四训做起，这个比较不难。受持两个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，真正做到就会有效果了。
所以说快则三个月命运就能够改变，而业障深重的三年也一定会见效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功过格一书规定一切善恶行为应得功过数量，
须有能力辨别善恶，大的善事功就多，几十功百功，小的善事一功二功，要自己去记。
而大的恶事有百过十过，小的恶事则一过两过，自己也要天天去记。
必须要有恒心，不要记两三天把功过格一丢就算了，嫌太麻烦了，那就不能成功了。了凡居士有耐心天天记，我们读到后面的四训就会明白了，不但是他自己记，他的夫人也是如此。
袁夫人她不识字，用鹅毛管点朱砂，有功就点红的，有过就点黑的，他是用这个方法去记。
我们想想看，不识字的人他也能修，也能够改造命运。
先贤如周濂溪、朱惠安、邵尧夫及韩魏公、苏文忠公，俱受持此格，信受奉行。
这几位都是过去的大儒，韩魏公是韩琦，
他是宋朝贤能的宰相，
苏文忠公是苏东坡，这些人都是这样来受持功过格的，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榜样啊。我们现在要真正发心来受持的话，可以参考几种过去的功过格，
例如是莲池大师的《自知录》《感应篇》《德育古鉴》等书以为依据，要着重他的精神，配合现代的潮流，自己也可以修订一册适合自己用功的功过格来受持啊。
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内容，那会增加许多无谓的烦恼，反而不好了。
因为现代的生活意识跟古代不同了。
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，善恶先悉皆记。
只要起心动念，随时随地都要记载。
所言所行，
言是言语，言语则有善有恶，在功过格里面记得比较详细。而戒经里只说纲领，而不妄语是善，妄语是过。十善里将妄语分开为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四条，这是善，反过来就是恶。
但是都没有功过格上记得详细，
这是教我们要依照功过格来修行，目标很明显，希望善日增而恶日减，自己记载自己知道，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，过恶天天减少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就有进步，就值得欢喜了。
假如我们的善天天少，过天天增加，那就不是福了，倒过来就是灾难不远了。《
太上感应篇》说得好，太上曰：
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
是福是祸，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。福是我们自己修的，祸也是我们自己招的。自己招的恶，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呢？
而一有怨天尤人的念头，则又是犯过了。
这样唯恐自己过太少，还大量的去增加，哪里能够得到福报现前呢？
以其善日增而恶日减，
这两句话我们要是听到不甚欢喜的话，再把它改两个字，我们的警觉性就会提高了，把它改为福日增而灾日减，这就欢喜了。
而福报天天增加，灾难天天减少，这当然是值得欢喜的。
我们要晓得祸与福是从果上讲的，善与恶是从因上讲的。佛说的话真的是一点也不错。众生为果，他不怕因，善恶无关痛痒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要讲的祸福了，不得了啊，这个事情可大了。菩萨比我们凡夫聪明，菩萨为因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小善事、小恶行，都战战兢兢、非常谨慎地断恶修善。
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善的果就是福，恶的果就是祸害、是灾难啊。
这是劝我们学袁了凡，依照功过格来信受奉行，像这样才真正教学了凡四训啊。
初则善恶掺杂，久则为善无恶，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现生犹入圣贤之域，抱尽高登极乐之相。
这是说袁了凡依照功过格修持，他一生的感应事实。 最初修行的情形是善恶掺杂，了凡修的是这样，我们去修也是这样，所以不要怕。最初修的一定是善恶掺杂，我们每天记下来的有善有恶混杂在一起，慢慢的善多恶少，几时做到为善无恶，功过格一打开都是善，没有过恶，只要做到这一天，命运就转变了。
换句话说，三个月做到，三个月就转变；三年做到，三年就转变了。
怎么转法呢？我们哪一天功过格一打开，只有善没有过了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命就转过来了。袁了凡就是这样改造命运的。了凡福报很薄，可是他转无福为有福。了凡也转寿命，孔先生给他算，说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结果他活到了70多岁。寿命操纵在自己的手上，
转不寿为长寿，
他也做到了。他命里没有儿子，后来有2个非常好的儿子，
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
他都做到了。我们读四训可以看到，真是有求必应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有求，为什么求不应呢？要是打开自己的功过格一看，每天还有那么多的黑点，怎么能够求得感应呢？不可能有感应的吧。到了没有黑点，没有过失了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感应呢？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相信佛在经上讲的，
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。现生犹如圣贤之欲，
现在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舍报的时候，就可以做圣贤了。
圣贤是指世间的圣人和贤人。
报尽舍报之后，当生极乐之乡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居士著说，
无人现生，无论贫富贵贱，至于荣辱等等，无非宿业所趋，缘熟思来，报尽便休。人生难得一失，若不及趁命光未迁现时，勤修善业以自救拔，倘一堕落，设欲再得人身，不知经历几何年月矣，如之何不惧？
我们现在生在这个世间，富贵也好，贫贱也好，无论是愚笨或是聪明才智，世出世间那些大觉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过去世修得的，是宿业所招的。由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人生并不是一世就完了。我们总要记住，
一世的光阴非常的短促，真正是数十寒暑弹指就过去了。
40岁以上的人对于这个体验都相当的深刻，读到祖师的教训，当然比年轻人的感受要来得深，这就是有了几十年亲身的经历。尤其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
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
这是我们要学要记住的。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记住，
我们要修福，要培福，要习福，福报才能享之不尽。
好比我们耕种，今天有收成了，还要继续准备明年的种子。
如果是不懂得修福，不懂得培福，也不知道习福，纵然是用尽了心机，所得到的一切享受还是属于宿世的福报啊。
譬如说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想出种种的花样引诱大家来供养我。俗话常说，
和尚不作怪，居士不来拜。
来拜，把你们的钱财送来给我， 这是偷盗的行为，这样得来的钱还是命中注定的，命中本来就有的，命里没有就是作怪，居士还是不去拜的。
可见得来拜来供养的还是命中注定的，绝对没有无因之果。
这个福报就是不用作怪的手法，机缘也会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受用。用了这些手段，只是使机缘提前成熟，只不过是做增上缘而已。
但是福报享尽了，也就没有了。
这好比在公司里面服务借支薪水，你要不借支呢，按月给你，月底一到，公司就发给你，你的生活很稳定。若是我今天想个理由借钱，把一年的薪水都借过来了，花得很自在，几个月花光了，但是后面的几个月就要受贫穷之累了。
所以这些道理明白之后，我们敢不敢再作怪呢？敢不敢再想花样呢？纵然想尽了花样，得来的还是命中有的那一份，这是要明了的。
我们不但不借之不透之，更要常常的积蓄。怎么积蓄呢？就是要改过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若是能够
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
则有求必应了。这几句话是了凡四训最重要的效用。我们初学的时候大家都一样，了凡居士也不例外，开始的时候很难，善恶参杂。
而初学的方法还是要用功过格。
对于业障轻的人，他可以不必要，
因为他每天起的恶念少，善念多。
对于业障重的人，每天起的善念少，恶念多，功过格就很重要了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功过格一打开，看我今天起了多少个恶念，起了多少个善念，做了多少的恶事，做了多少的善事。一日之中善多还是恶多，天天比较，月月比较，如果大家要这样认真的去做，我想三年之后就可以做到为善无恶，心里面不起念则已，一起念就是善，不会再有恶念了。
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与佛法里面所讲的有求必应相应了。
本来福薄，现在福报现前了。福报从哪里来呢？因为就是行善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善恶报应丝毫不爽。你要以为没有报应，那就大大的错了，决定是有报应的。也许有人会问，
我起心动念都是善，为什么我的报应不好呢？
那自己就要明了，应该是过去世的罪障太重了，现在幸亏是修善，要是不修善，恐怕连人身也保不住了。眼前受了这一点小苦，正是消过去世的重罪，这是佛经里常讲的
重罪轻报。
所以对于因果报应的道理要深深的相信，不可以有疑惑。我们读过四十华严里面所讲的十种恶人，就是教导我们自己检点。
换句话说，首先我们要明了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万万不要把恶事当作善，把善事当作恶，那亏就吃大了。自己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在行善积功累德，那就太冤枉了。
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，无非是叫我们辨别善恶，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妄，辨别邪正，这才叫有学问。
因为真正有学问的人，他才能够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，也就是短命为长寿。
这几件事都应验在袁了凡自己本身上。了凡没有福报，寿也没有，命里没有儿女，这些他都转过来了。 这是说的世间法，我们不能轻视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假使世间法里我们要求都求不到，还有障碍转不过来，出世间法就没有指望了。
因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要比世间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。如果我们自己修的善根福德连世间法的水准都够不上，那么出世间法就不必讲了。
因此《了凡四训》一书我们要认真的去修，将来的效果自然就更殊胜了。现在照这样子修，现在就是圣贤，完全照这样去做，就是世间的圣贤。要用佛法的修持，就是出世间的圣人。
所以说现生幽入圣贤之域呀。
报尽是说我们这一生的寿命，这一期的业报尽了的时候，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也可以上品上升。你修净土才能得力，才能用得上功。游注里面所讲的警惕语，我们自己要认识要明白。佛给我们讲的，我们人生在世为的是什么呢？是酬过去的业。所谓
人生酬业，
换句话说，人生就是来受果报的。过去世造的善多，这一世就享福；过去世造的恶业多，这一生就要受苦报，怎么能够怨天尤人呢？
俗话讲要认命，我们命该如此。如果单单讲认命，这是很消极的。虽然消极，我跟诸位说，真正能够认命，他不造业，比那些不肯认命在跟命运挣扎再造无量罪业的人还是要殊胜得多。
所以佛法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教我们如何来改造命运，只是我们改造命运正确的理论和方法。
我们看了凡四训多么积极，袁了凡先生举心动念所作所为积极的在改造命运，这一点我们要懂得效法。
人生难得而易失，
佛经里说似须弥穿针，这是讲机缘的不容易。须弥山很高，从须弥山顶放一条线，在山下放一根绣花针，那条线下来刚刚好就穿进针孔。诸位想想看，就是放100条线，有没有一条能够穿得进去呢？不要说是须弥山，就说我们讲堂在3楼，若是从窗口上垂一条线，底下叫一个人拿一根针来穿穿看，看看能不能穿进去一条。佛告诉我们说，
人身失掉了，再要得人身，就像从那须弥山上穿针，刚刚好穿进了。
给诸位说，那不是侥幸。经上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，在这一生当中五戒不缺，来世才能得人身。五戒单单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些戒条听起来很容易懂，实际上并不容易。这里面有维系的形象，有开、遮、持、犯，如果不明了怎么能守呢？怎么能持戒呢？
所以称为戒学，要好好的去学习。
不杀生里面包括些什么呢？应当怎么做法？不偷盗里包括些什么呢？不是说我没有当小偷，上面所讲的凡是用欺骗手段得来的，例如耍花样使人家来供养的，都是偷盗行为。这些维系相真正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也常常见到，
譬如在普通信封里面寄一张钞票不必挂号，这也是偷盗，偷邮政局的邮资。机关团体公司里用的信纸信封是公事用的，我们私人拿来写信也是偷盗。
天天在做偷盗的事，还以为我持不偷盗戒很清净，谈何容易。
换句话说，凡是有意无意侵占到别人的财物，就是偷盗行为，就犯了偷盗的戒。
戒律这些细项我们不知道，犯了还不晓得，
所以持戒不是简单的事情。
五戒要能条条不缺，能达到60分以上，来生才能得到人身。五戒要怎么修呢？以功过格去做，就是教我们受持五戒。不照功过格修，五戒要怎样持得好呢？从前的功过格有300-400条之多，太繁琐了，也不容易受持。古大德再把它归纳简化，大概也有100多条。我们能照这个修学就很好了。有居士的住是砥砺自己，警惕自己。要知道人生难得，得来实在不容易，既然得到了，就要好好的修行，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。
所以趁着身体康强的时候要努力，求一条自新自救的道路。如果这一生没有修成功，人生就失掉了，那就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再能得到人生了。
因此我们学佛要从根本上修，如果有时间，大圣经典也要抽一些时间来看看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可以破除我们的疑惑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
在理论上，大经大论讲得透彻，像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深密、涅槃这些大经，有机会要涉猎涉猎。
至于修行，还是要从了凡四训下手。
为什么我们要多看大经，多听大经呢？是为了增长学问，才不至于得少为足。尤其是华严经，此经所讲的要义就是
事出世间法没有两样。
例如在甘露火王的这一章讲得很明白，
做一个国王应该作为众人的君亲师，对于全国老百姓所做的善与恶，他要负很重的责任。如果全国老百姓都行善业，这善业的功德是归于国王的领导有方，所以国王所得的福报不可思议。但是他如果教导无方，老百姓要是造作罪业，那么他的罪就比大海还要深了。
因此事出世间法展现在一个团体里，团体的领导人就很重要了。我们现在把范围缩小，就说一个家庭吧。你是一家之长，一家所造的善与恶，你也是负担很重的责任。一家人都行善，你一家人大大小小所行的善业，善业是属于家长。如果一家人都造恶，换句话说，家长也要负一切罪业的责任，是一样的道理。要做一个寺院的住持，教导寺院里的轻重以及信徒，也都是一样的道理。
若是做一个住持，他自己没有做坏事，但是寺院的轻重信徒造罪业，他们所做的罪过住持必须承担，因为他没有尽到领导的职责。
我们读经要知道举一反三，不要看到这里认为那是国王才有的，别人就没有了，那是我们不会看不会听。佛菩萨将这些道理事项一条一条说得那么清楚，是要我们觉悟，我们自己要修善，还要劝勉一切人修善。做一个领导人实在是不容易啊，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做领导人，能不能叫属下都行善业呢？如果不能，等于是自己叫大家快帮我一点忙，加重我一点罪过，叫我赶快堕地狱， 只是这个事实而已。
所以居领导地位是相当的困难，即使自己不造恶业，也免不了要承担下属所造的恶业呀。
像这些道理事实，佛菩萨在经论里说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家里，你如果是一家之长，对于家庭就负有教化的责任，这是教育。
所谓教育，就是教人改过修善，就是教人成圣成贤。
至于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能，那是教育里的枝叶，不是根本。教育的根本是在德性上，是在道德上，教我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天地大自然的关系。
换句话说，了凡四训是真正的教育，根本的教育，这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不为命数所拘，不为宿业所缚，永谢沉沦苦趣，安住极光圣境，非大修行人、大解脱人吾能至此。到此地位，一切世福无与比伦，称之曰极乐，岂夸此哉？
袁了凡在他一生的修持当中，善业的力量超过了他的宿业，
所以他的果报当生就转过来了，就不为命数所拘了。
我们世间人看相算命，如果说你的命相被人家看得很准，不要欢喜。某人看得很准，就是自己毫无改变的能力，
还是被命运所转，自己转不了命运啊。
袁了凡被孔先生算得很准，遇到云谷禅师跟他说，
你是薄地凡夫，被业力牵着走，你没有能力超出业力的圈子，这就叫凡夫。
真正是大丈夫是有为的人，必须要跳出命运的拘束。怎么样跳出呢？努力修善才能超越。
而善业修到成熟，再加上敬业，不但命运体质超出了宿命，三界六道轮回也可以超越啊。
安住极光圣境，
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的长极光净土，这已经到了顶点，要不是大修行人、大解脱人，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。念佛得到理依心不乱，就到了这个境界。一切世间的福报、天上的福报、二圣罗汉、必知佛的福报，都不能跟他相比，这绝不是夸大的话。
所以西方称之为极乐世界。
行为是德，言为是法。
你自己真正做到了这一步，那么你的行为就是世间人的模范，世间人的榜样了。则是法则的意思，你的言语就是世间人的教训，人人都愿意效法，愿意遵从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此大圣贤言行，自寻常人观之，放以为高不可攀，自法门中了义焉之，如是苦心力行，积德累功，尚属初级功夫。
到了最后，我们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，在大圣佛法里确实是初级。我们想一想，了凡先生一生所做是佛门里的初级功夫。
所谓有初级才有中级，有中级才有高级。
我们现在一心祈求的是无上菩提，但是初级的功夫都还没有，天天还打妄想，想成无上菩提，那怎么会不落空呢？怎么会有成就呢？
反过来说，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恶业、恶习气，到后来就不学佛了。
从前有些老法师告诉我，寺院里有一些初出家的僧尼，有些住持不让他们去读佛学院。 在我们一般在家同修看来，觉得这寺院的住持很跋扈，念佛学院是好事情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念呢？其实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在他还没有念佛学院的时候，人还是老老实实的，还能够替常住做一点事情，还能够修一点福。等到佛学院念三年毕业了，成了有学问的法师，回到寺里，这看不顺眼，那也看不顺眼，连常住的师父也指挥不动，眼睛里没有师父，认为师父没有念过佛学院不如我，就共高我慢。
这就是不念佛学院还是个老实人，念了之后就学成共高我慢的习气了。
所以善的好的没有学会，造恶业的增上缘倒学会了不少。诸位要晓得，真正的学问增长了，品德也自然会增长。
换句话说，越学就会越谦虚。
你看孔老夫子对人是多么的谦虚啊，连对小孩子都很恭敬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多谦虚啊，在路上看见那些贫苦的人、贫贱的人，也会停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问他好，哪有共高我慢的圣贤呢？如果一学出来之后就瞧不起师父、瞧不起父母，这个叫做背师叛道。
而背师叛道的罪业就是地狱的罪业。
其实师父不让徒弟去念佛学院，就是不让你入地狱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世间法也一样，我也曾见过，当然这不是多数，这是少数。
但是世风日下，恐怕将来慢慢的也会变成多数了。
有的儿女大学毕业了，母亲只念小学，父亲也只念初中，他的学问大了，回家连父母也瞧不起了。父母好不容易培养他学业完成，若是不培养他，他待在家里，眼睛里还有父母。
要知道这不是学问，不是教育，在有德学人的面前，这种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。
要是在从前的社会，如果有这样的行为，忤逆父母，背师叛道，在社会上想找一个谋生的小工作，人家也不给你，甚至连要饭人家也不肯给你。这些道理现在学校讲得少，佛法经论里面虽然有，但是要自己去体会。
而真正详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，就是感应篇跟了凡四训了。
古大德们注解得很详细，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善恶的果报说得非常详细，而且举出了许多古今的事证。佛法里讲的信、解、行、正，正就是入，入就是正。
因此要有初级的功夫，才有中级的希望，有了中级的功夫，才有高级的希望。在佛法里是没有跳级的。
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希望走近路，认为这些功夫不容易修，最好都不要，想一步登天。学什么呢？学禅。我们冷眼旁观，看看有几个人能够学得有成就。
而永嘉大师是禅宗里大彻大悟、透了三观的人，看看大师他的教学，就知道学禅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了。
若是没有这些条件，参禅哪里会有希望呢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一千多年当中，山林的寺院庵堂在大陆上有多少呢？在家的、出家的、参就的人有多少呢？而究竟有几个人成就了呢？为什么参禅的人那么多，成就的人那么少呢？
换句话说，这要本身已经具备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，参禅才能够成就啊。
本身若是连初级的善根福德都没有，想求一步登天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 经上理论说得很清楚，也很明了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有没有本事不动心呢？
如果心地是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就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都具备了。
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是样样放不下，样样起分别，样样起执着，甚至于还用心机来夺取，那是连初级的功夫都没有，道业如何能成就呢？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大师会下几句话之下他就成就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他心里本来无一物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能够做得到吗？你请六祖大师来说我的庙很大，供养你，他要不要呢？他不要。
因为他若是要了，心里面就有疑物了，他就不能成就了。
送给他他都不要，他还会用心机去欺骗夺取吗？这就更不可能了。也许同修要问，
有道场可以弘法利生，这不是好事吗？
诸位要知道，
好事不如无事。
最好的事情是无事，大家千万要记住。道场里面常讲
佛菩萨随缘，
你看看十大愿王有一条叫做随喜功德，而我们一般所做的是攀缘。本来无一物是随缘，心里要想有一个道场，想要一个寺院，想弘法利生，这都是攀缘。
而攀缘心地就不清净，烦恼重重了。
楞严里面所讲的，
如来举心动念先放光明，众生起心动念尘劳先起，
原因在哪里呢？一个是随缘，一个是攀缘，一字之差，凡圣永隔。我们几时能够做到随缘而不攀缘，这才能成就。换句话说，修行人求什么呢？求心地清净，远离尘劳烦恼，远离攀缘，把这攀缘心断掉，一切随缘。即使没有人供养，明天没有饭吃，也不找人化缘。
若是明天没有饭吃，没有稻粮，就求人赶紧来帮帮忙，这就叫攀缘。
要怎么呢？明天没有稻粮就饿一天，念一天佛；后天没有饿两天，念两天佛；饿到死则念佛往生，心里面还是如如不动，这叫做随缘，这才能够成佛作祖，才能成就，这是用功的关键所在。真正能做到随缘，没有不成就的。
因为随缘是不动心的。
有人来请你说法，他来请，当然你随缘去了；没有人来请，绝不会自己找上门。找上门也得是机缘成熟，真正是可度之机呀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自己已经成就了。
也就是说，最低限度已经有了他心通，有了宿命通。自己成就之后，道驾慈航，才行菩萨道。
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万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是行菩萨道，他不请我，我也可以去找他。像阿难尊者在楞严经里面所表现的，他怎么不堕落呢？阿难证了出果还要堕落，而我们连出果功夫都没有，薄地凡夫就想学菩萨，做众生不请之友，那不堕落才怪呢。
所以要晓得自己的程度，晓得自己的功夫。菩萨的心、愿、行，我们的程度是不够的。
现在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发心，要发成无上菩提的大心，而且要从断恶修善最初步的功夫做起，才能够有成就。
所以佛法的这些大经大论可以看可以听，但是暂时不要学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学不到的。 别说那些佛菩萨的行持我们学不到，就是祖师们的功夫都学不到。不要看远的，近代的虚云老和尚我们有没有学到呢？印光大师有没有学到呢？
所以要学就要从了凡四训下手，学圆了凡，
先把这个基础真正的打好了，得到的效果则是
转无福为有福，转无寿为长寿，转无法缘为有法缘。
那时再进一步学祖师，祖师学成了再进一步学菩萨，菩萨学成了再进一步学佛，按部就班的来才能有成就。
而一步登天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只有慧能大师，再没有看到第二个人了。
你要自以为不比慧能差，你要有这一念，就比慧能大师差得太多了。慧能大师没有这一念。
彼既丈夫我一耳，何可自轻而退屈？
彼是指袁了凡，这一段都是讲袁了凡先生的事，以及像袁了凡一样的人。他们能够认真的修学，断恶修善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能够做得到成佛作祖。我们为什么要自轻呢？为什么要自卑呢？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彼丈夫我亦丈夫，彼能事我岂不能事，然则自暴自弃者实等于自杀耳。
我们要回头来想想自己是不是自暴自弃呢？如果不能效法前贤，就是自暴自弃。
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是不能在三年之内把命运改转过来，就是自暴自弃。
万万不要共高我慢，万万不要抬高自己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能比得了谁呢？文章到此是一个段落，这是拿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来勉励我们。下面再细说断恶修善的要领。
格物致知之真意。
或问，格物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致知乃推及无之知识，必使一一小了也。何得以人欲为物，真智为智，克智显现为格致乎？
这是假设一个疑问，或者有人这么问说，
儒家常讲的格物致知，物是讲天下事物之理，格是当穷尽讲，我们要研求一切事物一切万法的道理，这叫格物。致知是推展我们的知识学问，使我们对一切法样样都能够明了，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呢？
这个讲法跟大师所讲的不一样，大师是以人欲为物，以本性里的真智慧显现出来为知，去妄克欲之内功显现，称作格物致知。
答曰：诚与明德，皆曰自心之本体而言，明虽有二，体本唯一也。
印祖在这篇一开端就把修学的因果提示出来了，后面的文章不外乎是发挥这个道理而已。圣贤之道就在诚与明，这两个字在前面讲得很详细，现在不必再说了。
而诚与明都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心本体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诚即为真无妄之性德，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体，
所以成与名都是从本性上说的。本性的离体，本性的作用，用这两个字来形容，来解释。成与名在名字上讲是两个字，体上则是一个。
知与一心，兼曰自心之体用而也，实则即三而一也。
知、意、心这三个名词也是从真心离体上说的，成名是从两方面说的，知、意、心是从三方面说的。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，说是有三，体是一个，便晓得一而三，三而一了。
格、智、成、正、名五者，皆曰贤邪存成，反妄归真而言。
两方面、三方面综合起来，还不是一桩事情吗？此指明明得之明与成名之明，
皆曰贤邪存成，反妄归真而言。
什么叫做贤邪存成呢？贤是防范的意思，贤邪就是防范邪思、邪知、邪见。
而一个人常常能够提起警觉心，预防邪知、邪见不让他侵入，才能做到成名的功夫。
那么成名为什么失掉呢？就是因为邪知、邪见侵入了。
其检点醒察造诣功夫，名为总纲，格致成正，乃别目耳。
讲到做功夫，关系到我们日常修持的事情了。而检点、醒察、造诣，造诣是全神贯注、不到不罢的意思。修行一定要成功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名是总纲，名就是真智慧。诸位想想看，事出世间法都是以真智慧为基础，而不是以聪明为基础。
因为世间的聪明与真实智慧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千万要把它分别清楚。
佛说世间的聪明是八难之一，也就是所谓的世智变聪。世智变聪跟真智慧的简别在哪里呢？世智变聪是有分别、有执着的，真智慧是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的。作用看起来一样，而用心不一样，作用受用也不一样。
因为一个是从分别心生出来的，一个是从无分别心生出来的。
佛经确实是智慧，真智慧。我们现在念佛经，为什么我们真智慧不能现前呢？
那就是因为我们仍用世智变聪来读佛经，所以把佛经也变成世智变聪了。
这样不但不会开智慧，也开不了悟，成就不了。我们的心清净了，用无分别心来读经、来听经，一看就开悟了。
换句话说，那些开悟的人、会用功的人，我们跟他用的方法好像是一样，而实际上用心则是全不一样。
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而我们念八十万句阿弥陀佛也消不了一个罪业。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？人家是以无分别心真心念的，我们是攀缘心、分别心、杂乱心、希求心、坚令心、乱七八糟的心在念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当然不相同。如果有人问学佛有什么秘诀呢？很简单，秘诀就是
于一切法当中无心。
在一切法里有心就不行了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进去啊。 我们仔细看佛菩萨的日常生活形式与我们没有什么分别，《金刚经》表现得尤其明白。
因此，释迦牟尼佛发起般若大经，是在穿衣、吃饭、日常生活当中发起的。
我们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穿衣服呢？哪一天不吃饭呢？人家穿衣吃饭是证无上菩提，而我们穿衣吃饭是造生死根本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
这就是说明了事是一样，心不一样啊。
佛菩萨穿衣吃饭没有心，而我们穿衣吃饭有心。穿一件衣服要讲究什么质料、什么样式，吃饭要适合口味，要挑挑拣拣的，这就是生死根本。诸位想想看，我们穿衣吃饭是不是攀缘呢？而佛菩萨穿衣吃饭是随缘呐。古德说得好，
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
怎样是造新殃呢？攀缘就是造新殃，随缘就不造新殃。所以大家要时常记住十大愿望的
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。
修行必须依真智慧明为总纲，下面的细目一一都是以智慧为根本，这就是佛法。
如果没有真智慧做总纲，则所修的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都是世间法了。
若是以真实会随缘，一一法皆是佛法，穿衣吃饭都是佛法，待人接物也是佛法。
若是用攀缘心，则天天念经、拜佛、弘法利生，都是世间法，都是生死根本。
用攀缘心、弘法利生，依然是生死根本，确实是生死根本，只是在人天里修一点吃福而已。这里所讲的句句真实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用随缘而不用攀缘，则你行的就是菩萨道，修的就是无上菩提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
一切法皆是佛法。
如果法法攀缘，则一切法皆非佛法。祖师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，希望我们能够依照了凡四训来修行，事项上要照这样做，再用随缘的心，那就是行菩萨道，了凡四训则变成了无上醍醐。本来是世间的福报，结果变成出世间无漏的福报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
所以这一句名为总纲非常的重要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则是修行的别目。
修身、正心、诚意、致知，皆所以明明德也。
这些功夫有深浅、有次第、有目的，其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恢复我们的明德。
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，则意不成而心不正矣。
我们的意为什么不成呢？心为什么不得其正呢？就是面对五欲六尘，我们做不了主，被他牵着走了。
换句话说，五欲六尘是你的主人，你是他的奴隶，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自己没有一点自由，身不由己，为境所转，所以意不能成，心也不得其正啊。
还是刚才那句老话，心离不开攀缘，所以心被境界牵着走， 做不了主宰，随缘就做得了主，不被境界牵着走了。在万物当中自己做主，这才是诚意正心。见到好吃的就想把它得到，
心就被贪欲的境界牵着走。
见到好玩的也想得到，
心是被好玩的境界牵着走了。
那么心哪里会有诚呢？哪里会有正呢？甚至于这里有一部很好的经书，我们看了很喜欢，也想得到，这个心被佛经牵着走了，心还是不诚，还是不正。为什么呢？佛经还是一物。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了32相80种好，心里要是欢喜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顶礼膜拜，你还是薄地凡夫，被释迦牟尼佛的幻象牵着鼻子走。金刚经说，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
禅家说，
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
道理在哪里呢？就在不被他牵着走，心里头一尘不染。要是动了一念，
佛来我斩他，魔来我斩他，
这样还是被牵着走。既然爱不了事的时候，你斩他干什么呢？动一念就是攀缘呢。请细细想想这个味道。我们还想真正学佛，真正培养自己圆顿的根性，要从哪里修炼起呢？要从万境上不动心练起。
也就是说，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要像楞严经所谓的用根不用事。
根不会用，用事也不妨。不要用心锁，我用心王不用心锁，这也就很了不起。那跟明心见性就隔一张纸而已，很接近。
可是我们现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真性不会用，心王也不会用，是心锁在当家了。
展开白法名门，51个心锁当了家，51个心锁做主宰。
所以是处处攀缘，时时攀缘，念念攀缘，无时无刻不在那里造罪业呀。
哪一天才能够脱离得了六道轮回呢？哪一天才能够得到解脱呢？纵然是修福，未必是真福啊。怎么说不是真福呢？我们对于什么叫做福，什么叫做罪，实在是分不清楚。
而往往把罪当作福，把恶当作善，把邪当作正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，还以为做了很多好事呢。
这就是愚痴，这就是无明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外面邪教很多，拜神拜鬼的也叫菩萨。有些庙祝来找你化缘说，
土地菩萨的像坏了，请您发发心出些钱来修补，来修庙。
而你就出了财力，以为做了一件功德，殊不知那是邪神邪鬼，你出钱帮助他作怪，他造作罪业，他是主犯，你是从犯，这就是邪正不分，是非不明。楞严经说的尤其好，
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
这是讲我们佛门里面邪正不分，善恶不变。佛门以外我们容易辨别，佛门里面则不容易辨别。
要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明德，往往自己还以为修了很多功德与福报呢。
将来报尽之时，到了阎王老子那里一算账，都是罪业，自己还不肯承认，几时才能觉悟呢？所以这一段特别注重在智慧上，是教我们转世间有漏的福报，而成就出世无漏的福德。
无漏的福德是无量无边， 而有漏的福报则是很有限的。
这是印祖在序文里大慈大悲，开导我们学缘了凡，要把心境转过来，把世间的福报转变为出世间无量的大福，这是祖师这篇序文利益的所在呀。
若能隔而除之，则是惠风扫荡障云尽，星月孤圆朗中天矣。
断恶修善的方法，祖师开导我们以明为总纲，明就是智慧，修学无上菩提。如果智慧不能现前，再好的方法还是免不了盲修瞎练。
而菩萨的六度中如果没有般若，那么其余的五度从布施到禅定皆是人天有漏的福报。
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，要成佛作祖，而其结果还是在人天两道享福，这就是自己的路子走错了，
所以说是盲修瞎练。
假使我们修学的目标是求人天福报，般若智慧就不会现前，福报能不能得到呢？也未必能得得到。我们读完了凡四训之后，也许就明白了。
原因就在我们凡夫对邪正、善恶、是非很难辨别，而人天福报是要断恶修善才能得到的。
我们经常自己以为修的是善，断的是恶，殊不知事实恰好相反，断的是善，修的是恶，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。
所以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。
在序文里面皆是指导我们智慧第一，为什么呢？明为总纲，从格物致知、诚意、正心乃至修身齐家，这一套是方法。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把物欲革除，
换句话说，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
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先在境界里面学不动心，在一切境界之中将自己的贪嗔痴慢断除，这就是格物，
也就是要从心地革除物欲。
只要你做到这一步，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来了。
纵然是不能全部透出来，透出一分就很难得了。
为什么呢？这一分是真智慧，从此以后有智慧作为我们修证无上菩提的基础，一切的修为皆得其证，如此怎么会不成就呢？所以祖师在这里引用古人的两句话教导我们，这两句即是
惠风扫荡障云尽。
障就是五欲六尘障碍自信智慧德能，好像云彩障碍阳光一样。智慧比喻大风，风把云彩吹走就没有障碍了。
这是说明智慧一透出来，障碍就没有了。
心月孤圆朗中天，
这句话容易懂，明月中天才能将一切的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。